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上次我们介绍到圣咏第32首，一首获得最赦后的感恩歌。我们说这一首圣咏跟第30首来对照的话，第30首是一个病后的感恩歌，32是最赦之后的一个感恩。传说奥斯定圣人在临终的时候命人把这一首圣咏写在他的床边，可见是圣人生前最喜爱的圣咏。我们上次也提到这一首圣咏它有三部分，我们可以一起翻开四高圣经第869页，它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就是它的第一部分，表达获得罪赦的幸福跟智慧。中间的部分就是感恩，可以分开3-5节跟6-7节，前面是个人的感恩，后面是把个人的感恩现身说法，最后就是8-10节，表达获得罪赦的幸福跟获得罪赦的智慧。最后11节是在圣殿里面的一个祷词，感恩的一个祈祷。今天我们要继续介绍上次已经讲到的中间的3-5的部分。第三节四高圣经这样翻译，就在我缄默不语的时期内，我的骨骸因常伤叹而疲衰。第四，因为你的手昼夜在重压着我，我的力量像在圣属中而消耗。第五，我终于向你承认我的罪过，丝毫没有隐瞒我的邪恶。我说我要向上主承认我的罪孽，你即刻便宽赦了我的罪债。这一段表达出来他个人的一个感恩的原因。首先第三节表示他过去的做法隐瞒自己的罪恶，结果招致了自己各种的罪况跟病况，所以他的骨骸疲衰，他的力量消耗等等。显然我们可以说是一个人整体的身心灵的状态遭受到一种伤害的一个写照。最后第五节，终于向神承认他的过犯。承认自己的过犯，事实上可以跟第一节做一个对照。在第五节，我终于向你承认我的罪过，丝毫没有隐瞒我的邪恶。在第一节有这样的讲法，罪恶蒙赦免，过犯得遮掩的人是有福的。我们看到在第一节，神遮掩，神隐瞒人的罪，等于说神宽恕人的罪，正好就是人终于承认，坦白承认自己的罪，甚至宽恕自己第一种基本的一个道理，就是因为神先宽恕了遮掩了人的罪，之后在第五节看到人终于能够承认自己的罪，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神先爱世人的道理。在约翰一书第4章第10节就提到，不是人先爱了神，而是神先爱的人。人生是一个被感动的人生，一个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被神感动的人生。我们要是在这个语言来做一个对照，我们看看宽恕这个字，在英文来说就是 forgive， 在法文来说就是pardonner， 这两个字从这个语言来分析都很特别。 表示出来有一个像英文 forgive 这个 gift 这个字啊，事实上是跟礼物啊是相通的，这个 gift 这是给啊，那礼物啊是也叫 gift 啊，只是那个字尾的变化不同啊，就是用另外一个字来讲，宽恕 pardon， 法文 pardonne， 这个后面的一部分跟前面 forgive 是一样的。这个 done 就是一个礼物，我们简单来说，原来这个西方的外语宽恕这个字表示出来，真正的宽恕只能由人之外而来，是一个礼物，无论你说它是个 gift 或者叫它是个 done， 都是一个礼物，就是我们在信仰里面所讲的恩宠，人不能自己宽恕自己，这个也犯了语言的毛病啊。我们在中国的传统啊，像孔子在《论语》里面就提到“获罪于天，无所导也”，就是说，假使人得罪了天，再到什么地方去祷告啊，是没有用的，你只能从天那一边呢、啊，获得他的宽恕，其他的地方去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宽恕本身就预设了神的恩宠，这是在第五节所传达出来的讯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刚才我们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神先遮掩宽恕人的过犯，就是第一节所讲的，导致第五节人有宽恕自己的一个可能。那从人的角度来看，人对神坦诚忏悔就是获得罪赦的一个条件。我们可以看到像第五节后面的一半，我说我要向上主承认我的罪孽，你便即刻宽赦了我的罪债，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可以对照其他的圣经，像若望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等等，都是表达出来，人对神坦诚忏悔是非常的重要，才能够获得神的宽恕。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人的对神的呼喊之声，已经不再是对神的抗议之声，而是对自己的抗议，对自己觉得自己对神的不义让自己身心灵蒙受伤害，是对这样的一种抗议，所以我们在第五节看到神也被感动，因为人就是像圣咏所讲的，终于向你承认了自己的罪过，第三节还是缄默不语，他有一个过程，从自己一个顽固的心不肯承认自己罪的一个心境，到第五节终于认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真正是一个个人感恩的经验的写照。我记得我认识一个年轻人，他做了错事之后，做错事情之后，虽然有悔意，但是始终不敢向自己的长辈承认他的错，到最后了好几年的时间闷在心里面，让自己身心疲倦，学业各方面呢健康都消耗掉了。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一个人承认罪还不够，还要讲出来，悔罪还不够可以这样说，还要讲出来，讲出来之后就获得一种解放，心灵的一个解放，同时也是罪过的一个赦免的一个机会。圣咏在第三节到五节表达个人感恩之后，就是表达出来后面的一个感恩的现身说法，第六到第七圣经这样翻译，为此前进的人在困厄时 都应向你哀祷，纵使大水患难成灾，他也不会遭受波涛。第七，你是我的避难所，救我脱离灾祸，你已拯救我的喜乐，常环绕着我。这两节就是表达出来一种现身说法，所以第六节我们看到为此，就是一个语气的改变。前进的人，就是所有相信神的慈爱的人，前进的人呢，希伯来文叫 hasidim，是从 hesed 慈爱这个字变化过来，所以相信神的慈爱的人，就是所有的信众啦，他们在困难的时候都应该向你哀祷。那由于这个原文圣经原文不是很清楚，还可以有另外的翻译。我也看到有另外一种讲法，像为此前进的人，在可寻找的时候都应向你哀祷。这个可寻找的时候就有另外的一个意思。困厄的时候比较清楚，就是困难的时候。这个可寻找的时候是指在早上祈祷的时候，在早上祈祷的时候按照圣经的传统，有时候会得到神谕，神会降下他的神谕降旨，传达神的想法，有时候是一个宽恕的一个讲法，像圣咏第130首，我仰赖上主，我灵期待他的圣言。我灵等候我主赐予更复的待旦，就是这个晚上三更半夜都有人值班待旦，这个旦就是早上的意思所以一个人他晚上守夜是等待早上祈祷的时候神会传达他的旨意会告诉他神的想法赦罪或者是处罚。总之，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就是第六节，是作者的一个现身说法，他邀请这个信仰团体的人，对神应该哀悼，求神的宽恕，那事实上有这种一个应见的作用，就是有警惕的作用，以个人的一个被宽恕的一个体验呢，来讲出来。后面的一半，纵使大水泛滥成灾这个讲法，事实上是圣经经常用的讲法。这个大水泛滥表示出来，是一种非常的危险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我们就说它像这种灭顶的死亡的危险，好像要被水淹没了，这种危险。那在这个危险里面呢？他不会遭受到任何的一个伤害。我们可以对照圣咏，比方说在18节第18首，对不起，第18首里面第5节、第6节有同样的讲法：死亡的狂涛环绕着我，凶恶的波涛惊吓着我，等等显然是同样的一个图像，非常的生动。后面的第7节，你是我的避难所，救我脱离灾祸，你以拯救我的喜乐常环绕着我，是一个小节的一个地方表达一个小节所以我们要是注意的话这首圣咏，像在它的第4节、第5节还有第7节都有休止。都有休止符，表达出来刚好这一部分，是一个片段，一个整体，就是我们说的第3节到第7节都是感恩，感恩的地方需要3次休止，这个休止不只是一个时间的停顿，一个经文诵念的唱诵的一个停顿，而且是一个。礼拜的一个身体语言，肢体语言的一个表达，应该 有随伴的一些叩拜的一些礼仪。我们看到在第七节它的主题啊，他说啊，神以拯救我的喜乐常环绕着我。他的意思啊，就是神才是人真正的喜乐。所以神用他的喜乐把我包围了。所以神才是人真正的一个幸福跟喜乐。为什么呢？因为神给人救恩。所以他说你以救恩的喜乐环绕着我。这个救恩要是对照前面的讲法也是一种自由。所以第七节表达出来一个从罪恶里面解脱的那种喜乐，从罪恶里面罪况解救出来的一种自由，表达这样的一个心声。在这一段之后啊，就是第七节之后啊，就是到了另外一个主题，前面都是感恩，第八到第十，就是这首圣咏的第三部分。第三部分它的主题啊，就是获得幸福与智慧的一个教导，怎么样可以获得幸福，怎么样可以获得智慧。那第八节是一个神谕，所以在诗高圣经的翻译啊，它是有一个引号，就是把里面的话表示出来是一个神谕，应该是由神职人员代表神给讲出来的，所以是有一个礼仪的一个背景。经文是这样念，我教导你只是你应走的正道，思高的方法是双眼注视你，亲自做你的向导。那它的原文的意思啊，就是我教导你，这个教导啊，就是第一节的训诲，达味做训诲诗，是同样的一个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首圣咏的一个中心就是在第八节，因为他第一句就提到训诲，那么训诲这个字啊在第八节出现了，所以神要给人训诲，以后给人指示他应走的道路那这个指示啊，这是妥拉民数五书也叫妥拉，是给人指示他生活的一个方向。后面是神要眼睛要定睛把眼睛定着来看来注视他的心中，亲自做人的一个向导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去了解，由于人认罪所以获得神的教导只是人真正的智慧跟道路那人认罪啊，就是在前面说这个整首圣咏的一个主题那人认罪之后啊，获得神的一个指教告诉人怎么样可以获得一个真正的人生的道路。神的眼睛是非常的出名的神的眼睛啊，要是我们看前面第三十首第八节第七节，我永不动摇，我这样自夸第八节，但是你掩面我就感觉到啊非常的失措惊惶。神的眼睛能够叫人安心代表神的所有的照顾所以在这里啊，神的眼睛会注视你，就是表达出来在神的眷顾里面。那这一首这个第八到第十啊后面还有其他的讲法用人跟动物来做一个对比我们会在下一次把这个主题给大家介绍，今天讲到这里。